卢森布鲁姆小姐烤完了皮皮，她的肺简直都要气炸了。
你是我见过的最无知、最讨厌的孩子，快站到那个队里去反省反省吧。
皮皮顺从地走了过去，但是他生气地嘟囔着，
真不公平，我能够回答每一个问题。
皮皮走了一两步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转过身来一直朝着卢森布鲁姆小姐走了过去。
对不起，我忘了告诉你我的胸围和海拔高度了，请记下来住手。不是我想喝什么汤，绝对不是，不过我想登记簿上应该记得正规一点吧。
卢森布鲁姆小姐看了看皮皮，
如果你不赶快站到那边去反省，我知道就要有一个小姑娘受到严厉的体罚了。
啊，真可怜的小家伙，他在哪儿？把他送到我这儿来，我能保护他。哦，对了，记下来。
皮皮说着走了过去，站在反省的孩子们中间。那些孩子的情绪非常不好，很多孩子在抽噎着哭泣着。他们想，回头他们回到家，既没有得到钱，也没有得到糖果，他们的父母和弟妹们会说些什么呢？皮皮在哭泣的孩子们中间看了看，他有一两次强忍着泪水没有哭出来。他说，
嘿，我们组织一次纯属自己的问答比赛吧。
孩子们显得有了一点精神，但是他们不十分明白皮皮的意思。
我说，你们站两队，把所知道卡尔十二世已经死了的站在一个队，而那些还没有听说过他已经死了的站成另外一个队。
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卡尔十二世已经死了，所以他们只能排成一个队。
啊，什么？这怎么行呢？至少得有两个队，不然就不像是真正的比赛了。不信，你们去问卢森布鲁姆小姐就明白了。
啊，我有办法了。所有的淘气鬼站成一队。
一个姑娘急切地问，
那谁站在另一队呢？
一个姑娘急切地问，因为她不愿意承认她自己是一个淘气鬼。皮皮说，
我们这些还没有成为淘气鬼的站在另一边。
远处卢森布鲁姆小姐的桌子旁，拷问还在继续，不时有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家伙站到皮皮这群孩子一边来。皮皮说，
现在难题来了，让我们看看你们是不是好好做作业了。
皮皮把脸转向一个穿蓝衬衣瘦瘦的小男孩那边，
你说出一个死人的名字来。
男孩显得有点吃惊，他想了想说，
57号的皮特松老夫人。
真不错，你还知道别的人吗？
男孩不知道。这个时候，皮皮把两只手围成一个小话筒放在嘴上，高声地告诉他说，
卡尔十二世，知道吗？
然后皮皮一个挨一个地盘问所有的孩子，他们知不知道有谁已经死了。孩子们一起回答，
57号的皮特松老夫人和卡尔十二世。
皮皮非常满意地说，
这次拷问比预料的好得多，现在我只想再问一件事情，如果皮尔和波尔分蛋糕，皮尔不想吃，他坐在角落里啃那个又小又干的四分之一，那么谁将做出牺牲把整个蛋糕吃下去呢？
是波尔。
所有的孩子一起喊，
哈，你们真是能干的孩子，你们都可以得到奖赏。
皮皮从口袋里掏出很多的金币，每一个孩子都得到了一枚金币。 皮皮从自己的手提包里取出糖果，分给每一个孩子一大包。这样，在本来应该反省的孩子们中间，出现了空前欢乐的场面。露森布鲁姆小姐的拷问一结束，大家准备回家，谁也没有站在角落里反省的孩子们跑得快。不过，他们都首先挤到皮皮的跟前去。他们对皮皮说：“
谢谢，谢谢皮皮，好皮皮，谢谢你送的钱和糖果。”
皮皮有点不好意思：“
哎呀，没什么，你们用不着感谢。不过，我让你们没能得到粉红色裤衩，这一点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哦。”
和阿妮卡的妈妈准备为几位女士举行一次咖啡宴，她事先做了很多点心，所以她认为都米和阿妮卡也应该把皮皮请来。她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照顾孩子的麻烦了。都米和阿妮卡听了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赶紧跑到皮皮家里去请他。皮皮正在院子里拿着一个长满铁锈的水壶，给那些长得又瘦又小的花儿们浇水。那个时候，天刚刚开始下雨。杜米说：“
皮皮，现在浇花实在是多此一举。”
可是皮皮有点不以为然：“
杜米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但是……我一整夜都没有睡好觉，我很高兴起来浇浇花，我敢打赌，下一点雨并不妨碍浇花的。”
阿妮卡讲了请皮皮去赴咖啡宴的好消息，皮皮紧张地叫了起来：“
咖啡宴？我？”
皮皮紧张地竟然用水壶去浇都米，而不是去浇玫瑰花。“
哎呀，那怎么行呢？哎呀，我有点紧张啊，想想看吧，如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“皮皮，你肯定知道的。”“我不敢肯定，阿妮卡，你相信好了，我会尽力去做的。不过，我常常发现，人们总认为我说的和做的都不对头，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在海上，我们从来不注重这些事情。不过我保证，今天我会格外的小心，不使你们为我丢脸的。”“
好极了，皮皮。”
都米说完，就和阿妮卡一起在雨中飞奔回家去了。阿妮卡一边跑着，一边喊着：“
皮皮，下午三点钟，别忘啦！”
下午三点钟，一位华贵的小姐走上了塞德尔格伦家的台阶，这就是长袜子皮皮。她的红头发为了这个不寻常的宴会没扎辫子，像狮子的鬃毛一样披在肩上。她用红铅笔把嘴涂得红红的，用墨把眼圈涂得黑黑的，看上去样子有点吓人。她还用红粉笔染了手指甲，鞋子上系着很大的绿颜色蝴蝶结。皮皮按门铃的时候得意地自言自语：“
我相信我会成为宴会上最漂亮的人。”
塞德尔格伦家的起居室里坐着三位尊贵的女士，还有都米、阿妮卡和他们的妈妈。一张考究的咖啡桌已经布置完毕，升起了炉子，火烧得正旺，女士们安详地谈着话。都米和阿妮卡坐在沙发上看照相册，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。可是安静突然给打破了。“
持枪！”
更衣室外面响起了震耳的口令，转眼间长袜子皮皮已经站在门槛上了。他突然这样高声的喊，把女士们吓了一大跳。“
全体齐步
时候，皮皮又发出了第二个口令。他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到塞德尔格伦夫人跟前，
全体立定，双手前伸，一二。
皮皮一边发口令，一边用双手抓住塞德尔格伦夫人的手，热情地握着。他优美地行了个屈膝礼，说：“
屈膝。”
这时，他向塞德尔格伦夫人微笑着，并且用正常的声音说：“
嘿嘿，我很不好意思，如果我不喊口令命令我自己的话，我就会一直站在更衣室那里不敢进来。”
然后皮皮跑到其他女士那里吻了吻他们的双颊，他说：“
太迷人了，太迷人了。”
有一次皮皮听到过一位尊贵的绅士就是这样称赞一位女士的。然后皮皮挑了一个最好的位子坐下来。塞德尔格伦夫人原来打算让孩子们待在都米和阿尼卡的房间里，可是皮皮却舒舒服服地坐下了。他看着咖啡桌，一边拍着大腿一边说：“
真是太好看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吃喝？”
这时候主人家的佣人埃拉端来了咖啡壶，塞德尔格伦夫人说：“大家请吧。”“
我第一！”
皮皮喊叫了一声，三脚两步地跑到了桌子跟前，装了满满一盘子的甜饼，在咖啡杯里放了5块方糖，倒进了半壶奶油，然后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那些女士们还没来得及走到桌子跟前呢。皮皮把两条腿往前一伸，把盛甜饼的盘子往两个大脚趾中间一放，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连话都顾不得说。转眼间，盘子里的甜饼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的。于是皮皮又站起来，像敲打手鼓似的敲着盘子，走到桌子跟前，看看甜饼还有没有。女士们不满意地看着皮皮，可是皮皮却一点儿也没有发现。他有说有笑地围着桌子打转，这儿拿一块甜饼，那儿拿一块甜饼。他高兴地说：“
他们请我来真是太客气了，我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咖啡宴。”
桌子正中放着一个大奶油蛋糕，中间装饰着一块红色的巧克力。皮皮背着手，眼睛盯在大蛋糕上，他突然弯下腰去，用嘴啃去了中间的巧克力。谁知他啃得太快了，抬起头来满脸都是奶油。皮皮高兴地笑了起来：“
现在我们可以玩蒙瞎子的游戏了，我成了瞎子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了。”
皮皮伸出舌头，把脸上的奶油舔了个干净。“
哎呀，实在有点糟糕。不管怎么说，蛋糕还是弄坏了，我还是一下子把它们吃掉好了。”
皮皮真的吃了起来，他举起刀子把蛋糕切开，三下两下把整个蛋糕吃了个精光。皮皮满意地拍了拍肚子。塞德尔格伦夫人这时候正好到厨房去了，她不知道蛋糕的不幸遭遇。其他的女士们都严厉地看着皮皮，肯定她们也都想吃点蛋糕。皮皮发觉她们脸上有不满意的神色，就开口去劝她们。她满怀同情地说：“
你们用不着为这样一个小小的不幸感到失望，最主要的是要身体健康。咖啡宴上就得高高兴兴的嘛。”
皮皮抓起方糖罐，把所有的方糖都倒在了地板上。“
方糖的样子跟砖头一样，应该铺在地上。”
说完，皮皮又抓起砂糖罐，把砂糖也都倒在了地上。“
砂糖的样子像沙子，沙子应该铺在地上，免得地上潮湿。”
这时候塞德尔格伦夫人走了进来， 他看到满地都是糖，连忙使劲地抓住皮皮的手，把他领到都米和阿尼卡坐的沙发那边去。然后他又到女士们那边去，和他们坐在一起，给他们添咖啡。蛋糕不见了，可是塞德尔格伦夫人非常高兴。原来他以为客人们非常喜欢吃他的蛋糕，一下子把它全吃完了。